哎，今天工作好忙啊！我刚刚回到家里，我就回顾刚过的一天，觉得刚过的一天，我们开会，公司开会的时候，就看到同事们一起学习新的政策嘛，然后感觉周围相看，就大家都点点头。但我在想，我这一个人就是基督徒，为什么？如果耶稣基督真的是天上地上的君王，为什么没有很多基督徒在我的办公室里呢？你知道我们楼上有一个教会，一个家庭教会。我们这个疫情期间，我们对我们的邻居现在很熟悉。但为什么我们小区就有一个家庭教会？如果耶稣真的是天上地上的君王，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都来敬拜他呢？说实话，我不是很愿意在我不熟悉的人面前说我是基督徒。但我昨天吃火锅的时候，我就说我去教会的，但我看到周围的人，他们就给我一个很奇怪的眼神，我说啊，你什么生的什么病啊？你为什么是基督徒？我在想，为什么我周围的朋友不是很多人都相信耶稣呢？如果耶稣真的是君王，为什么没有很多人去相信他呢？我回到家里就躺在床上，我就看看手机，然后刷刷新闻，看到有某一个国家占领另外一个国家，我在看，这对了，这个才是一个非常有权威的、有权力的一个国家。但耶稣和他的国度呢，好像没有那么有吸引力的，没有那么有权力的。福音之家，我们叫 Tom，然后我们在接下来3周的时间，我们会一起来思考3个很重要的问题，然后都是随着我们最近在查的《使徒行传》所看到的，耶稣托付给教会的福音使命，把福音带到万国。对，我们 Houston 小组，这3周不会在这里，我们会在Houston 教会来看同一段经文。所以这个是今天下午5点钟，我们会试行一个中文的聚会，其他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。而这三个问题我们要考虑的是：如果耶稣真的是王，为什么第一没有很多人信他？第二，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是很乱？第三，如果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的福音使命，我真的值得投入我的一切来做吗？马太福音，28章是这个整个马太福音的目的，就是让我们确信耶稣他真的是君王，他真的是主，并且愿意去做他的门徒，让更多的人做他的门徒。而在座的，如果你已经相信耶稣，想跟从他，我希望可以给我们很多鼓励，继续去传讲福音。而如果你在这里还在探索了解，到底我该不该相信耶稣，我也希望可以帮助你来做一个决定，要不要进入他的国度里。所以今天我们看第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耶稣真的是王，为什么他的福音被很多人拒绝呢？今天我们就看2个点，然后第一个点就是在我们单章上里面，很多人拒绝耶稣，因为耶稣其实把天国的奥秘向心硬的人隐藏起来，耶稣把天国向心硬的人隐藏起来。马太福音里有5个大的段落是耶稣的教导，第一大段落是登山宝训，我会记得。然后我们到了这中间的部分，是耶稣讲7个比喻。耶稣他在海边，加利利海，好像刚才在第10章有差派他的使徒们去传教。但是他们遭遇了很多的迫害，耶稣被拒绝。所以现在我们一起来看13章第1节。那一天，耶稣他从房子里出来，坐在海边，有很多人聚集到他那里。于是他上船坐下来，众人都站在岸上。你可以想一想，有很大一群人，他们对耶稣有不同的看法，而耶稣还有不同的态度，而耶稣开始给他们讲这些比喻。耶稣他用比喻对众人讲许多事， 我们一起来听第三节，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，小鸟飞来就把它吃掉了，有的落在泥土不多的石地上，因为泥土不深就很快长起来，但太阳一出来就把它晒干，又因为没有根就枯萎了。有的落在荆棘里，荆棘长大就把它挤住，有的落在好土，结出果实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有耳的就应当听。第十节，门徒上前问耶稣，你对他们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？耶稣，你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不会更好如果你就简单的讲可能两三个重点，或者就像你在可能第四章都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就好了，会不会更清楚让他们明白你的重点？为什么你要用比喻呢？那我们一起来看耶稣的答案。其实他用比喻是要向把天国向那些心硬的人隐藏起来。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看，他回答，天国的奥秘只给你们知道，却不给他们知道。你看在这个大一群人中有两种人，第一种是那些很谦卑的愿意来到耶稣跟前的人，去来寻求答案，来问问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的那一群人。第二种人呢，他们是那些听了这个比喻但是他们的心很刚硬，他们就觉得啊，不需要听，好了我先走了，拜拜，不需要听，不到耶稣跟前寻求答案的。而耶稣说，十一节耶稣说，天国的奥秘只给你们来到我这里的人，听我解释的人知道的，却不给那些听了又走了的人，不来不愿意来到我这里的人知道的。十二节，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，他就重总有余，凡是没有的就连他有什么也要拿去。所以耶稣将比喻的目的就是让人让他更难去理解啊，什么意思？更难去理解就是要分成 两种人，一种是愿意来到耶稣面前去寻求答案，来问他什么意思，另外一种人是那些不愿意去不愿意去谦卑的来到耶稣跟前，因为他们的心是非常刚硬的。我觉得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们很习惯这样的一个道理，比如说你看电影的时候，就是一个演员开始讲另外一种语言，那你有个选择对吧，你可以开这个字幕然后知道这个演员在说什么，你可以开这个字幕然后知道哦，他在这样讲，或者你会觉得哎，无所谓了，我毕竟我对这个电影不是那么感兴趣，就不开这个字幕，然后就是觉得啊，算了我还是不看了，我就是做别的了。或者当你吃饭的时候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，可能他们会开始讲一些很专业的词语，比如说昨天我跟一些朋友吃饭的时候，有三个医生，然后我和另外一个朋友不是医生，他们开始讲很多复杂的语言专用词，我们完全听不懂。我跟那个朋友有一个选择，第一我们要不要问他们他们在说什么，可以问问啊，你这个是什么意思，也许他们会帮我们解释是什么意思，或者我们觉得我们可以点点头，就说哦，点点头，当然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。有一点像第十三节，十三节就是你们他们看却看不见，听也听不到也不明白，或者十四节你们听总是听见了总不明白，看是看见了总不领悟。你看这个关键的问题不是你的听力多好或者你的视力多好，关键的问题是十五节，是你的心思。十五节，因为这人民的心思迟钝，是因为你的心很刚硬。想一想耶稣那个时候那些以色列人，他们都听到了耶稣说 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他们都听到了，耶稣说，你们所有劳苦的，有劳苦但重担的人啊，你要到我这里来，我必使你们得安息。他们都听到了，但是十五节，因为他们的心思迟钝，他们用不灵的耳朵去听，他们也闭上了他们的眼睛，免得自己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好他们。也许觉得免得是不是有点过分，不让他们去悔改。但是记得这一群人是心非常刚硬的，他们不断的去拒绝耶稣，而耶稣说，他把天国的奥秘向那些心很刚硬的人隐藏起来。所以大家，为什么很多人今天拒绝耶稣呢？第一个大点，因为天国，耶稣把天国的奥秘向那些心硬的人隐藏起来。虽然当时以色列人真的非常刚硬，但我觉得今天我们也可以应用到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面，都是现代的时代。我有个同事，他是从小去教会的，然后他留学的时候也有去过教会，但他的心一直非常的刚硬。我快走了那份工作，我有给他还有其他同事们传福音，然后给他一个约翰福音给他，他说不要了，他就直接还给我，说我不会看的。他的心如果继续的这样的刚硬，那耶稣如果他继续的不想看，不灵的眼，不灵的耳朵去听，然后不想看，把眼睛闭上，那自然耶稣会把天国的奥秘向他隐藏起来。我们是不是必须说，这个是一件难过的事情？而有时候这件事情也会让我们信心动摇。但是我们在这里必须要看到，其实耶稣他还是掌权的，耶稣还是做王的，他是故意的，他是主动的，他掌权。你有没有注意到14节说这些就是应验以赛亚书的一个预言。其实这样的事情，人民的心很刚硬的这件事情，在以赛亚就是2700年前那一个时代发生了，并且在耶稣这个时代也发生了，同样也发生了，人们心很刚硬，而今天也是。所以耶稣他还是掌权的，他完全知道这一切都会发生，他是王，他是主。而耶稣他有权柄来决定谁在他的国度里，谁不在他的国度里。有点像一个国家，可能国家的边境你有个选择，这是我的护照，一个国王可能有可以选择谁在他的国度里，比如说这个国家那些愿意去遵守国家法律的人，愿意对这个国家忠诚的人，都可以属于这个国家，欢迎进来。但是那些反动分子，那些不愿意去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，不受欢迎。同样的，耶稣他的国度，如果愿意来到他的跟前，谦卑的来听他的话，他欢迎你。但是如果你硬着你的心，你不愿意到耶稣跟前，你不受欢迎，你不会在他的国度里。耶稣会把天国的奥秘向你隐藏起来。这件事情真的有改变我的一些想法。我之前以为只有耶稣在我们中间，或者在其他的基督徒中间动工，但其实耶稣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在动工，甚至那些拒绝他的人中，耶稣在动工，把天国的奥秘向他们隐藏起来。周五晚上我有机会参加一个伦敦大学的一个团契，一个布道会，有机会打开圣经解释圣经，然后我一打开圣经说，我们在思考的问题是，我在哪里能够找到真正的归属感？ 当我打开圣经跟大家说，我们现在来看看耶稣是怎么回答，所以有个女生她就站起来她走了，就是不想听。很快我们会看到到底为什么人们的心很刚硬。但是有一个点我们必须在单张上我们必须要留意的是，你们却看见了。我们会不会有个疑问，既然这么多人不信，那有可能我们错了，有可能他们对了，有可能耶稣不是这个君王，耶稣不是基督。甚至有施洗约翰，他早在马太福音有说，你就是，对耶稣说，你就是那位要来的基督吗？还是我们要等别人？但耶稣在这里他提醒我们，我们却看见了神的国度。我们一起来看，一起来听16节到17节。不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，我们一起来读吧，我们一起来读16到17节，跟我们一起。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因为你们看见，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，因为你们听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曾经有许多先知和义人想看你们所看见的，却没有看到，想听你们所听见的，却没有听到。你知道吗？你们也很有福。如果你来到耶稣跟前，你是很有福。也许会觉得，哦，我的肌肉很有福，我是哇，或者我的口很有福，我会唱很多好听的歌。但耶稣这里说，你的耳朵是有福的，你的眼睛是有福的，因为你有看见神的国，你有得到天国的奥秘。想一想，如果你的国家领导人就突然给你打电话说，来我的办公室吧，然后你去他办公室，然后他给你传给你一个里面有秘密国家秘密国家奥秘的一个文件夹，你打开，你看到这个国家所有的秘密，就是这个国家要怎么扩展的，这个国家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扩展，这个国家的时间线是什么，等等等等。而耶稣说，天国的奥秘有给你知道的。你如果来到耶稣跟前，你知道这个国家这个国度会怎么扩展的，你知道会用什么方式去扩展，你知道这个时间线，你知道你在这个计划中的位置是什么，你的工作是什么，你都知道，你很有福。我们福音之家，我们是很有福的。有没有看到17节说，有很多义人和先知是想看见听见我们所听见的和看见的。我不知道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回到历史上的另外一个时代，你会选择什么时代？有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在学习出埃及记。也许你会觉得，哦，我特别想回到摩西那个时代。我觉得摩西他的眼睛很有福，摩西他有看到神耶和华把红海分成两半，然后拯救以色列。或者我觉得摩西他的耳朵应该很有福，他有听到神的声音说，摩西摩西我在这里。哇，但是摩西却会羡慕我们，羡慕我们活在耶稣这个时代，因为我们有看到天国的君王，我们得到了天国的奥秘。感谢神。如果你愿意来听，如果你是新来的，或者你在探索了解信仰，如果你愿意来听，同样今天耶稣也愿意给你这些天国的奥秘，你只要谦卑的来到他面前去听。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了第一点，为什么很多人拒绝福音呢？第一点，因为其实耶稣他主动的把天国向那些信应的人隐藏起来。但第二点，也许在想，为什么人会心刚硬呢？为什么？第二点，因为心硬的人会被今世所迷惑，会被今世所迷惑。我们一起来听耶稣解释这个比喻，18到23节。 耶稣说，所以你们要听这三种的比喻。前三种土地都是不结果子，他们虽然有不同的经历，不同的过程，但最终他们不结果子，他们不是基督徒，不在他的国度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被今世所迷惑。我们看第一种土，十九节，凡是听了天国的道却不明白的，那恶者在他就来把撒在他心中的躲去，这就是撒在路旁的。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个同事一样，他听了这个道，但是他就因着他的心，所以这样的种子，这个道被夺去。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道是被撒旦夺去？撒旦他在等着机会把福音这个种子夺去。就像如果你在伦敦的海德公园或者北京的一个可能公园，你如果你有一个什么一点食物就丢在地上，立刻会有很多小鸟就飞过来，然后去把它吃掉拿走。同样撒旦也会这样做。也许有一些问题，耶稣的工作跟撒旦的工作有什么联系？当然我们可以确信的一点是，耶稣他真的作王，他有权柄，他的权柄要大于撒旦的权柄，但是耶稣他还任凭撒旦在这个时代做工。实际上这前三种土地都受到撒旦的影响，都被今世所迷惑。我们看第二种土地，二十节，我们一起来看。那撒在实地上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立刻欢欢喜喜地接受，可是它里面没有根，只是暂时的。一旦为道遭遇患难，受到迫害，就立刻跌倒了。立刻接受了，立刻跌倒了，欢欢喜喜地接受了。哇，耶稣他可以赦免我的罪孽，耶稣他可以给我得安息，但是一旦要为耶稣为我的信仰受苦遭受迫害，那我就放弃了，不要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被今世所迷惑。我想要的是一个舒适的生活，我不想要为耶稣受苦。但耶稣他已经告诉了我们，为义遭受迫害的人有福了，为耶稣受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。也许在伦敦这几年，哇，我可以来探索了解基督信仰，很好，我可以来教会查经，我可以聊一聊。但回到我自己的国家后，可能这个环境不一样了，感觉不太方便吧，我家里人可能不会同意吧，或者我在办公室里我说我是基督徒，更不用说我给他们分享福音，可能会真的会影响到我的前途。那就暂时这样吧，我就不去了吧，或者我就这样，我就是暂时就不信了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想现在受苦。但耶稣已经说了，现在受苦将来得荣耀，他们想要的就是一个舒适的生活而已。这些人被今世所迷惑。而第三种土壤，我们看二十二节，那撒在荆棘里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有今世的忧虑和财富的迷惑，把道挤住，结不出果实来，同样被今世所迷惑。都是今世的忧虑，对不起啊，我最近我的学业有点忙，工作也有点忙，可能这段时间我得不能来查经了，不好意思，或者我要考试，这个我得好好的考，因为我要拿到一个好的学位，我要拿到好的工作，这个做完了，那也许我会再来探索了解。今世的忧虑或者财富的迷惑，我这个人我不是很贪心，我要求的不是很高，其实我只要穿好吃好就好， 但我想要的钱多一点就应该多一点就可以，或者我的房子大一点，大一点点点，应该就可以。对，可能就像我一样，我们可以，其实我们所有的人，其实我们会被这个世界，我们很容易陷入这个世界的迷惑。但是我们要看到，为什么人拒绝耶稣呢？是因为今世的忧虑，是因为财富的迷惑，是因为今世的迷惑，被今世迷惑。最终，他们拒绝耶稣的原因，是因为不愿意接受耶稣的道。耶稣他说了一句很美的话，就说：“你们所有有劳苦的、担重担的人呐，到我这里来吧，我给你们安息。”当然不愿意去听，他们不愿意去听。或者耶稣他已经警告了我们说，不可以在马太福音6:19，不可以为自己在地上积聚财宝，你要为在天上积聚财宝。他也说6:27说，你们中间谁用忧虑能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？何必为衣服担忧呢？所以不要忧虑，说我该吃什么，我该穿什么，我该喝什么。你们的天父知道你需要这一切，你求他的国，他的义，这一切他都必赐给你。你知道撒旦最大的一个谎言是什么呢？说我需要地上的很多财宝啊，才能够有安全感，才能够有归属感，有满足感。你们得靠自己，你得相信自己，这都是撒旦的谎言。这是为什么很多人拒绝耶稣，就是因为被今世所迷惑。但你看看第四种土地23，我们一起来看，这是好消息。那撒在好土里的，就是人听得到，又明白，结出果实来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那是不是令我们很开心的一件事情？比如说我们《使徒行传》，彼得站起来，他传道。然后那一天有3000人就归信，就是信主了。哇！你看世界上今天，世界上有这么多基督徒。其实我在这里看到我们中间这么多人来自不同地方，是很受鼓励的。有好土，而且好土会结果子。这个道是有力量的。而经常我们决定要换这个道，也许觉得哦，为什么人拒绝福音？是因为这个福音不好？那我给他们传另外一个道，比如说成功福音，可能他们会愿意接受。但这里是一个鼓励，我们唯有主的道才能够真正的有这个结果子。我在单子上有列出来两个应用，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来思考，我们要看清天国的真相。也许看到周围很多人不信，会犹豫，会想，为什么很多人不信呢？耶稣真的是这国度的君王吗？但他的确是，他有权柄把天国向那些信应的人隐藏起来，并且他的国度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扩展的，通过他的道来扩展的。而第二点，就是对耶稣和他的道有信心。有时候你会很担心，周围的人他们拒绝耶稣，是不是因为他们懂得比我多？是不是因为他们可能研究过圣经比我多？但其实那些拒绝耶稣的人，并没有看到天国的奥秘，你有看到。他们拒绝耶稣是因为今世的很多事情被迷惑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很有信心的知道耶稣他掌权，他是这地上天上的君王，而他的国度在扩展， 在我们中间。所以我们不如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，然后我们会有时间来讨论这两个讨论题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有儿的就应当听。天父，特别感谢你，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讲天国的奥秘。就如果我们在这里是一直心很刚硬的，就不愿意来听的，但今天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，谦卑的来听你的道。主啊，求你继续的向我们揭示你的道，让我们可以得到你的奥秘，让我们可以结出果实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我们真的是很有福的人，我们可以在你的国度里。天父，也求你帮助我们，当看到周围的人拒绝你，知道其实你在他们身上也在动工，你在向他们影响你的国度，因为你只要那些谦卑的人来进入你的国度。感谢你，也求你帮助我们作为福音之家，可以很有信心知道你真的是今天掌权，你真的是王，也可以更多的去投入和传讲这个福音，直到会结果子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名求，阿门。